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2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放。美国新冠疫苗接种速度进展不如政府预期，40%美国人不愿接种。覆盖美国乡村的移动通讯运营商一直依赖华为设备，但在华为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之后，如何应对政策转向？美国中产阶级是最常在政治文化中受到关注的社会群体，那么跨入美国中产阶级的最低门槛是什么？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信息，目前已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接受了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不过以这个速度很难达到在年底前接种2000万疫苗的政府预期。民调显示，有 40% 的美国民众不愿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11月18日至29日对超过100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近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肯定或可能不会接种疫苗。虽然这比皮尤9月份的调查结果要高，但是仍然达不到充分保护全民的效果。专家说，为了达到群体免疫力，大约 70% 的人口需要接种疫苗或有天然抗体。普遍的不信任可能是由于新冠疫苗研发成功仅用了8个月，打破了一般4年的速度记录。而如果疫苗出了问题，生产疫苗的制药商在2024年之前对与疫苗伤害相关的法律诉讼具有完全的免责保护。缩小这种信任差距的核心是开展一场有力和可靠的全国教育运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花费2.5亿美元用于这项努力。但是联邦政府教育公众这一努力一直受到争议的困扰，包括怀疑信息被政治化。12月初至少有15个州告诉 NBC 新闻，他们发起了自己的宣传活动以加快信息传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目前已有2款新冠疫苗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权威认证。美国政府近期计划订购数十亿支疫苗，力争明年6月达到全民覆盖、人人免费的接种能力。相比之下，早些时候在谈论开展疫苗外交的中国，其疫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还没有得到国际标准认可，国内的接种计划也还不明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取得对新冠病毒群体免疫的步伐可能不如预期？
数据显示，美国的疫苗供应能力前景乐观，而中国尚未发布有关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官方可靠数据。目前，美国的新冠疫苗订购量已经足以满足全民接种的要求。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启动与规模计数项目，追踪和统计全球的新冠疫苗供应情况。这个项目截止12月18号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目前已经确定订购 11.1 亿剂的新冠疫苗，并且还有15亿剂的潜在增购能力。这个项目统计说，以美国 3.3 亿人口，每人需要接种2次疫苗计算，美国的接种能力将达到人口覆盖率的 184% 到 443%。 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取速运动项目研发负责人本月初表示，到明年6月，所有希望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人都可以获得疫苗。项目首席顾问斯拉维12月1号对媒体说，美国将在2021年的后半年控制住新冠病毒疫情。美国杜克大学的数据显示，同样具备高接种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加拿大、英国、欧盟、以色列、新西兰、澳大利亚、香港和日本等。美国等国家能够获得足够的疫苗供应， 部分原因在于新一代的 mRNA 疫苗技术不依赖于细胞的扩增，具有生产时间短、容易实现量产的优点。而中国目前主攻的传统灭活疫苗虽然技术成熟，但是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进行细胞和病毒的培养、建立毒株等工作，产能放大存在一些难度。就在欧美国家紧锣密鼓地展开辉瑞等疫苗的接种部署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对中国陷入免疫落差的担忧。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相比欧美，中国目前的新冠疫情规模很小，对接种疫苗的需求目前并不紧迫，但如果中国在疫苗接种部署方面落后，达不到 70% 的人口免疫门槛，中国可能落入免疫落差的窘迫局面。中国新闻周刊12月11号发表分析文章说，即使按照中国卫健委的统计，年底国产新冠疫苗产能达到 6.1 亿剂，明年达到10亿剂，即使全部用于国内接种每人2剂，到明年底才能够 8.05 亿人口的接种，只占全部人口的 58%。 中国国务院下属的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副组长王军志在本月初的一次公开发言中说，中国年内将有6亿支灭活疫苗获准上市，但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疫苗将主要用于出口，其中1亿左右留给国内5000万人的接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也提出了相关的警告，他对美国之音说，
看来看中国是说是年底之前有6亿1000万的支这个疫苗的生产规模啊，那明年呢可能达到10亿支以上，但是这个就是说如果真正按照我们说70%的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标准，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
设在英国伦敦的全球发展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事务负责人查肯都说，一些亚洲国家在测试、追踪和隔离等非药物性的干预措施方面举措得当，他们的疫苗接种计划将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但是他同时对美国之音强调说，如果想要开放边境，让贸易重新开展，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他们的国民接种疫苗。免疫力的落差会延迟让社会恢复常态的工作进展。另外有报道说，在没有完成国内3期临床试验的情况下，中国计划为数千万居民接种国产的新冠疫苗。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卫生官员在上星期的一次电话会议中，计划在明年春节前，在1月15号和2月5号前分两批为50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并在明年4月将国药疫苗和科兴公司生产的疫苗正式推向市场。中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今年6月批准了国产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目前已经本着所谓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接种了100万以上的剂次，官员说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但是这一紧急使用受到了许多公共卫生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在全面掌握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数据前，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紧急使用疫苗的标准。中国目前已经有5支新冠疫苗进入3期临床研究阶段，但没有1支正式完成临床的试验分析。阿联酋本月9号宣布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该国注册。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3期临床试验分析表明，中国国药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为 86%， 并且没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但阿联酋方面没有公布试验分析的细节，中国国药对这一分析结果也一直不予置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李东燕认为，中国紧急接种的做法操之过急，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他是有问题的。当你说他的利益，就是说他可能会给一部分人提供了这个免疫力，但是呢，因为呢 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些个疫苗没有任何一款已经通过这个三期临床试验。那没有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这个产品呢，这疫苗产品呢，就是说它是没有完成测试的，所以不能说他们是完全安全或者是完全有效的啊。这是一套严格的制度，这套制度呢，我们中国呢就是也啊，基本上这套制度呢是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疫苗啊、疫苗管理啊、这个研究跟管理的这个制度来建立的啊。中国其实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建立了这个跟这个世界接轨的一个这个疫苗的这个生产和这个管理的制度，但是现在呢又走回去啊，用这个紧急接种这样的借口来给很多人来打疫苗，那这样子呢，其实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现在并没有这个需要啊，就是他的所谓紧急使用现在不符合这种紧急使用的这个要求，因为中国没有疫情啊，即使到了外国啊，就是说你像这个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还有这个欧盟，他们也没有，他们的疫情比中国都严重，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这个没有生产、没有经过这个三期临完成这个三期临床测试的这个疫苗来人群里面广泛接种。
金东彦还说，如果中国国药的疫苗要推向全球，还是应该得到美国、英国、欧盟等医药管理机构的支持。在疫苗的费用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决定为国民接种免费的新冠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呼吁中国政府也应该为其国民的疫苗买单，民间也有类似的呼声，但是中国官方目前没有做出承诺，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紧急接种高收费的乱象。在本月19号的记者会上，中国官员仍然没有详细说明中国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该付费多少钱。中国卫健委官员强调，中国的新冠疫苗的定价会是在大众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官方媒体说，新冠疫苗紧急接种的价格为每支200元人民币。不过根据自由亚洲报道，武汉的社区志愿者表示，当地的接种疫苗收费为2700元一针，而且要打三针。报道说，如果要打针还要去找关系。美国纽约时报11月报道说，浙江一些地区出现了新冠疫苗的黄牛，以高达10000元的价格为想打疫苗的普通民众做预约。香港大学的李东彦教授说，这类的乱象可能是生产单位的腐败或政府监管不力造成，是中国特色的犯罪行为。
就是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如果保持有大量的这个易感人群，就是说呢，你以这个高昂的这个经济代价现在它是进行这个边境封锁，实际上是吧，那他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在从经济上来说，他的代价会更高。所以呢，其实从国家的层面他应该尽早的决定这个策略，就是给这个民众呢，给大部分的民众呢进行免费接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延忠说，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特别是现在考虑到在英美的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种，而且是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如果要鼓励这个老百姓来接种疫苗，而且的话就是面临着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免疫的落差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就是使这个免疫的这个接种率应该有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应该是采取就是说这种国家免费、国家买单，然后义务接种的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我们看日本也是开始采取这样一种模式。至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他面临的就是在这个打疫苗的一部分民众打疫苗的过程当中，就是出现就是要民众自己这个买单的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是与这个监管就是政策不到位是有关系，就是 如果就是国家把它定位为第一类的疫苗，那这样子就说来国家接管啊，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
不过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与国民对疫苗的接受度息息相关。虽然中国近十年来出现过多起疫苗安全丑闻和疫苗产业的行贿问题，但中国民众对新冠疫苗的热情不减。根据《自然》杂志十月公布的民调结果，高达 88% 的中国民众表示愿意接受新冠疫苗。黄延忠指出，如果接种新冠疫苗的过程中出现对中国疫苗不利的有关不良反应的和其他安全问题的报道，民众接受疫苗的意愿将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作为美中在科技贸易领域冲突的焦点之一，华为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是，覆盖美国乡村地区的一些小型电信运营商，由于在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上的限制，从十几年前就陆续采用了价格相对低廉的华为设备。在政策转向之际，如何更换这些设备来消除华为的隐患，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美国国会在2020年2月底通过了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旨在清理美国电信网络中的不安全因素，其中就要求了乡村地区的小型运营商置换他们正在使用的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制造的设备。这部法案已经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2020年即将结束，乡村地区华为设备的置换工程缓缓拉开序幕。熟悉乡村电信领域的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场较大规模的置换工作从开始到完成预计将耗时4到5年。除了物流、人工以及寻找新的设备供应商等因素外，各方尤其关切实施这项计划的资金来源。在距离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摩根堡，弗兰克·德里克经营的电信公司维艾罗，在过去近30年来为科罗拉多州以及周围的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用户数量超过100万。德里克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话，那里的居民无法获得任何电信服务，而提供这种服务是我们的职责。维艾罗是华为在美国乡村地区的主要合作公司之一，其设备广泛地使用在了它的1000多个信号基站中。要将这些设备全部置换掉，对于维艾罗这样的小企业而言将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大约在4亿美元左右。不过德里克对置换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表示支持，但想要真正的开始置换工作，他非常需要来自政府的资金。他说，我不太可能靠自己筹钱来置换设备。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规定，用户数量少于200万的电信运营商可以从政府获得置换设备的全部补偿，像维艾罗这样的乡村运营商大都被包括在了其中，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得到拨款还是个未知数。作为计划制定和监督实施者，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需要得到国会正式拨款才能全面展开华为设备的置换工作。FCC 主席阿杰特·帕伊在9月份给国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再次强烈呼吁国会拨款，给需要置换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设备们的运营商补偿，以保护我们的网络以及依靠这些网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量构成部分。虽然资金还没有正式拨出， FCC 仍然在12月早些时候正式确立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中规定的补偿项目，并开始起草置换规则。就在同一天， FCC 的多名委员也再次向国会发出呼吁。 FCC 委员杰弗瑞·斯塔克斯说，我意识到没有来自国会的拨款，许多的运营商寸步难行，这些小型运营商就和其他全国的小企业一样，度过了非常困难的2020年。就在有关事宜的对话中，小型运营商多次告诉我，他们需要帮助来置换这些设备。当初这些设备的购买都是合法的，运营商们出于真诚和善意。 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的起草人之一，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沃尔顿通过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谢 FCC 正式设立补偿项目并制定相关规则。他说，保障我们的网络不受作恶者的影响，对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科技未来而言至关重要。不过在具体拨款时间和数量上，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法案的另一名起草人，民主党籍众议员弗兰克·帕伦则在推特上表示，在 FCC 设立项目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给这个项目全额拨款。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目前将这个数目定在10亿美元，但 FCC 的一项报告显示，他们估计全美国的大小运营商一共要花费18亿美元来完成置换，如果仅补偿客户人数少于200万的运营商，所需的花费则为16亿美元。但美国乡村无线通信协会的法律顾问凯利·班内特补充说，不是每个运营商都自愿提交了数字，所以很大可能还有我们并不知道的开销。 FCC 在报告中表示，算上可能出现的额外花费，他们希望国会可以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以让补偿项目正式启动。另外，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给增加总拨款数也留出了空间。据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国会参议院有可能最终给项目拨款19亿美元。但对科罗拉多维埃罗电信公司和其他乡村电信运营商而言，保证置换项目的平稳完成，钱是主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麦克丹诺作为记者有着近20年的美国电信行业报道经历，他目前在电信科技新闻网站轻阅读担任编辑主任，负责 5G 领域的报道。他说，华为十多年前第一次进入美国市场，但并没有在美国市场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华为曾试图和美国的大型运营商比如 AT&T 和 Verizon 建立合作关系，但没有获得太多成功。不过在过去几年里，华为成功的与许多规模比较小的运营商以及为乡村地带提供服务的运营商开始了商业往来，由此开始了在美国乡村市场的扩张。在为全美国少于100万客户的运营商提供支持的乡村无线通讯协会的成员中，有大约四分之一在使用华为设备。维亚罗总裁德里克透露，他的公司最早在16年前就开始从华为购买设备了。当时他不满意上一个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于是开始寻找替代者。在一系列测试中，华为脱颖而出。对和摩托罗拉和诺基亚都合作过的德里克来说，华为的表现让他很满意，于是一段十多年的合作关系正式展开。丹诺说，华为向一些大公司销售了数量很小的设备，但向一些小公司销售了数量巨大的设备。总体上说，它是美国市场很小的一部分，可是对与他们合作的公司来说，对有华为或者中兴设备的公司来说，比如维爱罗和联合无线，置换设备是一件大事，会影响到他们能否继续经营的根基。虽然置换工作还没有正式展开，但华为设备的替代供应商已经是维爱罗这样的乡村运营商考虑的问题。班内特认为，选择美国国内的供应商可以避免国家安全隐患。不过在被问到美国国内有没有可以替代华为的选择时，德里克直言不讳。他说，我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但答案是否定的，并表示接下来的供应商很可能依然来自国外。美国乡村无线通讯协会的班内特也承认，目前美国还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完全替代华为的服务，但他也补充到，目前已经有了新的科技，比如开放式基站、开放式接口、虚拟网络，许多美国公司正在这个领域进行研发。尽管各方都认为拨款资金到位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但除了资金外，物流和人工都会是实际置换工作将面临的挑战。需要置换华为设备的乡村运营商们大多地处西部内陆，和东西海岸或者城市地区相比，那里的交通并不那么便利。想将大量的设备分别运送到几千个使用华为设备的信号基站需要一定时间。等设备运送到位后，寻找置换工人也并不那么容易。 乡村无线通讯协会的班内特表示，现在美国的三大运营商 AT&T、T-Mobile 和 Verizon 正在进行自己的 5G 设备安装工作。许多本来可以被乡村运营商雇佣的工人都已经有了工作。此外，和三大运营商相比，为乡村公司工作并不那么吸引人。当置换工作开始进行的时候，信号基站需要被关闭，用户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手机和网络信号。除去新冠疫情导致人们更加依赖远程通讯的因素，在今天，对网络的使用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业界人士还担心在失去信号期间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班内特说，如果你遭遇了车祸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发生了，你需要拨打911报警，但是你的电话不会被接通，因为根本没有信号。德里克也发出了同样的担心，不仅是因为紧急情况，也因为像他的维爱罗这样的小企业是许多地区唯一的电信运营商，保持信号畅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预计置换工程一共将耗时五年。随着工作逐步展开，德里克面对的是许多未知因素，不过他还是保持着乐观。他说，我喜欢未知，我的整个生涯都充满了未知，我们很会适应，我身边有许多聪明的人，我们会竭尽所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针对是否让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新的核电站建设，捷克国内爆发激烈争论。捷克社会不愿在普世价值等原则问题上让步，更把中国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等同，认为这两个国家对捷克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捷克总统泽曼12月20日表示，他反对在杜卡瓦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招标时把中国和俄罗斯拒之门外。这是泽曼在有关议题上的最新表态。泽曼在11月下旬时表示，外国公司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项目投标越多越好，因为参与的公司数量越少，核电站建设的报价就会越高。他说，任何公司都可以投标，那样捷克就能选择出报价最好、提供最适合技术的公司。针对捷克反间谍机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希望当局把中国与俄罗斯排除在核电站建设之外的呼吁，泽曼批评说，捷克反间谍机构没有能够考虑国家的经济利益。捷克安全机构最近几年来所发表的报告中，一直都提到中国与俄罗斯对捷克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捷克总统助理聂德雷11月末突然访问了莫斯科。捷克媒体报道，这次访问可能同俄罗斯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有关。捷克总统府随后对此否认，但尽管如此，这次访问仍然遭来捷克社会的不少批评声音。泽曼总统以亲北京和亲莫斯科闻名，当泽曼站出来力挺中俄两国时，捷克社会呼吁禁止这两个国家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捷克参议院12月17日发表声明，敦促政府内阁不要邀请中国与俄罗斯的公司参与杜卡瓦内核电站机组建设的招标，因为中俄参与，捷克的国家安全将会面临风险。声明说，核电站建设是战略项目，捷克是北约成员，让敌视北约，同时又被欧盟列入制裁黑名单的中国与俄罗斯的代表参加竞标，这种情况绝不应该发生。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12月初同样做出了相似的表态。佩特日切克说，由于国家安全考虑，在核电站建设项目投标的第一阶段就应该把有风险的投标者排除在外。捷克安全情报部门、内务部和外交部不久前都同时强调，在杜卡瓦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项目的招标问题上，目前 并没有足够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在首都布拉格等地，近日来也有民众上街举牌抗议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参加捷克核电站的建设。捷克议会参众两院的数十名反对派议员在十月下旬就发表公开信，呼吁禁止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捷克核电站的建设。公开信说，众所周知，中国与俄罗斯都积极利用贸易关系打压别国，允许中俄两国参加捷克核电站的建设将为这两个国家扩大他们在捷克的影响提供方便。位于捷克东南部的杜卡瓦内核电站的前四台机组上个世纪8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建成发电，发电量目前能够占捷克供电总量的 20%。 捷克多年前决定建设第五号机组，造价估计可达到60亿欧元。2018年初期，中国、俄罗斯、韩国、法国、美国的西屋公司以及法国和日本的一家合资公司都表示有意参与项目的投标。捷克原计划到今年年底前启动工程投标工作，但捷克官员最近表示，核电站建设投标日期将后向后推延。捷克总理巴比什11月下旬说，明年秋季将会举行捷克的下议院选举，在未来的10个月内，现任捷克政府内阁不会对核电站建设这一重要的战略议题做出决定。捷克社会如今把中俄两国都视为安全威胁，被认为与捷克独特的历史经历有关。捷克拥有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民主运动的传统，普世价值根植民间。捷克社会更长期同情流亡的藏人的命运，同时关注台湾。随着中国在捷克活动的加剧，捷克社会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共与前苏共，把今天的中国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等同起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0年春季访问捷克时，曾经遭遇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在10月12日的布拉格国际论坛上，主办方特别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视频演讲。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10月初也发表声明，支持国际社会谴责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遭受迫害。由捷克参议院议长率领、有布拉格市长参加的大型捷克代表团在9月份也访问了台湾。捷克时事评论人士舒斯特罗娃说，捷克社会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只顾经济利益而牺牲普世价值。他说，坚持民主和人权，这是持不同政见者出身的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给捷克人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遗产。舒斯特罗娃说，捷克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怀念哈维尔，我总是在讲，更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世界都知道哈维尔，捷克人绝不应该放弃哈维尔的理念。舒斯特罗娃说，现任总统泽曼的支持率虽然不低，但在首都布拉格等大城市，特别是在捷克的知识界中，泽曼的支持者很少。除了捷克之外，中国在其他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活动最近同样不断踢到铁板。罗马尼亚最近也排除了中国参与当地核电站的建设。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安全部门的报告都把中国与俄罗斯等同列为国家的威胁。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同时也限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早在竞选期间，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就誓言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力争实现无碳发电并逐步淘汰石化燃料汽车。观察人士指出，美国目前的新能源产业严重依赖中国，拜登入主白宫后，这个问题或将更加突出。
自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令世界经济备受打击以来，能源独立一直是美国历任两党政府不懈追求的共同目标。随着去年总能源出口60多年来第一次超过进口，美国终于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外能源依赖的历史。特朗普总统今年1月在白宫宣布说，我们独立了，我们不再需要中东石油。然而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美国在实现能源自给的同时，却可能正在这一新的领域中陷入对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依赖，成为美国能源安全潜在的巨大隐忧。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说，中国不但控制很多关键的矿产资源，而且主导了电池、电动车、太阳能板等终端产品的制造。他说，我们依赖中国提供的资源，使我们向前过渡更加困难。我们可以用新能源，但是得受中国的摆布。曾经担任美国商务部前助理部长的杜斯特伯格说，美国历史上从未在能源领域如此依赖一个国家。国际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副总裁加文汤普森说，从太阳能板到电力动池，中国主导了整个清洁能源的产业链，而且很多新能源技术已经可以不依靠美国，美国对中国控制关键的矿产资源也几乎无能为力。他说，在非洲这样地方有很多中国公司在开产原材料矿产，美国也没有太多的应对办法。美国可以鼓励公司去那里投资，但是这些投资是一个很复杂的矿产，而且当地的环境也有很大挑战，要建立起这类供应链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上个世纪在化石能源和新能源领域的两项发明彻底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1997年，乔治·米切尔首创从致密岩石层中大量开采页岩气，从而开启了一场页岩革命，令美国终于在去年宣布实现能源独立。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著名的电化学家约翰·古德纳夫因发明钴酸锂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而在97岁高龄上于去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其开拓性的贡献为新能源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今天从风电和太阳能储能电池到电动电池，几乎所有的新能源发电和充电储存设备都离不开锂离子电池。在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中，钴是必不可少的核心材料。虽然中国的钴矿产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1%左右，但实际上却主导了这种蓝色金属的全球供应链。全国钴精炼排名前6名企业中，中国企业占5席。国际稀有金属信息咨询公司 Benchmark Materials 的统计显示，在钴精炼加工领域中，中国企业控制着80%的市场份额。目前世界上已知的钴矿藏主要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钴产量占全世界钴产量的60%以上。刚果金的腾克风古鲁姆是世界上最大、品位最高、最具发展权力的钴矿。令观察人士感叹的是，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国际矿业巨头弗里波特·麦克莫兰公司在2016年仅以26亿5000万美元的价格将该矿卖给了中国公司。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去年发表的一个工作文件称，刚果金14个最大的钴矿中有8座为中国公司所拥有。在锂资源方面，中国天齐锂业持有世界上目前正在开发的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锂辉石矿产澳大利亚的格林布什矿的51%的股份。而中国另一家锂电集团江西赣锋锂业在官网上的资料显示，该公司在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持有7处优质矿源，全世界锂产能第一。目前锂电池的负极主要材料为人造和天然石墨，总部设在英国的 Benchmark Materials 在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石墨产量在国际市场上占比高达 66%， 而天然级富级的石墨 100% 都是中国制造。美国近年来大大加强了对中国中资收购的审查，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中矿资源在去年6月并购了美国化工公司卡伯特的特殊流体事业部以及该公司拥有的世界上最大的色矿，位于加拿大曼托巴省的一个矿产，实现了对全世界这一稀有矿藏资源的垄断。色是一种稀有金属，在很多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广泛应用于军工、航天、化工、医疗等众多行业。美国科学家近年来还发现，色元素可以用来提高硅太阳能电池的性能。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虽然清洁而且具有可持续性，但是目前的太阳能电池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效率比较低，使其很难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使用。如果效率问题得以通过添加色来得到解决，全球对于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的贵金属需求无疑将会进一步增长。美国内政部已在2018年将色列入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35种关键矿物清单。伍德麦肯斯的副总裁加文·汤普森说，中国对稀土资源的控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但是对其他一些同样重要但却鲜为人知的稀有金属被中国垄断，则很少有人问津。
The average person within, you know, certainly within the energy industry, you know, what do we know about cobalt? Well, probably not very much. You know, we know that a lot of it is mined in Africa and in Congo.
他以钴为例说，作为在能源产业的普通人，我们对钴有多少了解？大概不是很多。我们知道很多钴在非洲开采，也听说过那里的钴矿有安全问题，有采矿方面的道德问题，但是在能源领域内，我们对钴所知甚少。他说，在我们加快向新能源过渡的同时，对所面临的挑战尚未有充分的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日前被控涉嫌垄断，而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立案调查。其姊妹公司蚂蚁集团也将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约谈。观察人士说，当局突然接二连三整治马云商业帝国，是为了对国内科技巨头加强管控，这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自从11月初，蚂蚁集团号称史上募资金额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被临时叫停后，中国对平台经济的整改一波接着一波，其中无不剑指阿里巴巴集团的旗下事业，而创办人马云一再重建其事业版图的前景也因此蒙上极大阴影。对此，部分观察人士分析，对照《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马云早在11月2号的监管会议中就主动提出愿意将蚂蚁集团之部分持股奉献给中央政府的传闻来看，未来蚂蚁恐难逃被中国共产党收编的命运。他们说，中国这一系列紧掐互联网名气的整改，虽有整顿市场乱象的用意，但也恐让国企后续得以趁机取得包括蚂蚁等科技巨头的股权，遂行中共所谓的国进民退政策或是红色资本主义。而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香港之翼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华尔街日报的内幕报道属实，这代表马云认知到自己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的一席话已经得罪当局，必须有所弥补。马云当时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言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也没有系统性风险。他还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的风险标准。令长念说，
马云也知道他讲话讲得太大了，他已经得罪了共产党的人了，他想安抚共产党吗？这个没有办法了，中国的制度就是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大吗？
不过以结果论，马云此番服软的话并未成功挽救蚂蚁集团的上市案。而华尔街日报也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没有打算接受马云的提议。然而以中国政府一波波的严管措施以及对蚂蚁和阿里巴巴最新的升级审查来看，应常年研判，未来蚂蚁部分收归国有的可能性很高。而《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也认为，政治嗅觉敏锐的马云愿意拱手让出蚂蚁的经营权，再次凸显出中国一党独大的集权本质。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
In Xi Jinping's world, the party is the center.
他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眼中，党才是核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这么简单。所以民营企业即使为私人所拥有，最终还是受国家和共产党的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管，也决定接管，企业就会被接管。民营企业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尤其无法像美国一样可以透过独立的法院系统来反击政府，只可能透过党内的派系或者是其政治盟友的私下角力来达成协议。不过霍伊说，中共不会像黑手党一样明目张胆地抢夺民间财产。他研判，中国政府可能透过股权结构来强化对蚂蚁的控制，例如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蚂蚁注入资金，或者收购蚂蚁发行的新股，甚至买入现有股东的持股，一方面解决蚂蚁因法规所面临的资本缺口问题，一方面则取得蚂蚁的持股和董事会席次，进一步主导蚂蚁的实质经营。霍伊说，
This is what we wrote about over the years in red capitalism and privatizing China。
会说，这就是他们这些年写到的红色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中国的原则，中国透过董事会持股的法律结构等方式来国有化民企，并利用此一结构来控制民企。有金融国资委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是中国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中国所有国企商业银行的股东，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对这些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霍伊表示，只要国家入股，蚂蚁未来就可能成为如其他国企商银一样的金融公用事业，价格僵化也可能不具竞争力。他认为，中国叫停蚂蚁上市案跟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的狂妄发言关联不大，但如马云之精明的经营者和经手上市案的投资银行竟未察觉到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是让他大感意外。在中共加速国进民退步伐的前提下，令长念也对马云之事业版图的前景持悲观看法。他说，一旦国企入股这些互联网民企，未来一切就会以党的利益为归臬，中国科技股的创新精神和投资价值也将不在，因为他说，国企一来就会把蚂蚁搞得一塌糊涂。受限于新的监管措施，令长念说，蚂蚁未来不仅无法在中介贷款赚取 5% 左右的佣金，其放贷的杠杆率也可能由现行的20倍大幅下降到只有5倍。因此未来即使蚂蚁还有机会再上市，其原本约3100亿美元的总市值也可能被腰斩到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水位。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霍伊也同意，监管收紧后，蚂蚁未来再上市后的总市值可能大幅降低到只有1000亿美元的水准。因此他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监管单位早在11月初要叫停蚂蚁上市案的原因之一，因为监管单位很清楚，如果允许蚂蚁如期火热上市，随后推出的监管措施可能就会让蚂蚁的股价大幅腰斩，将严重冲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即将立法施行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未来个人网贷不能超过30万人民币或其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企业法人或组织的贷款也不能超过100万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实缴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亿元，若跨省经营则最低资本额将提高到人民币50亿元。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中，办法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 这都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 都将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包括霍伊和宁长念在内的许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整顿平台经济这些年来因为竞争所衍生的乱象有其必要性，只是他们担忧政府的监督力道过强，可能会扼杀了此一行业的创新和未来的成长力道。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的整改本周起尤其频频发威，而且看到明显的效应。市场监管总局周二晚上对社区团购平台寄出九个不得之禁令，其中第一条就规定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另外，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也严禁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禁令一出，包括美团和拼多多等多个社区团购平台都迅速做出反应，紧急整改。虽然少数商品据报载仍一度有低价倾销之嫌，而蚂蚁用户近期也传出多人遭降低消费额度到3000元人民币以下。经过蚂蚁周三证实，旗下的网贷平台花呗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消费额度，以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稳定市场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位于加拿大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叫停蚂蚁上市案，甚至近期升级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其最主要的考量并非内部因素，而是外部地缘政治的因素。他说，
China has sensed an opportunity to gain more control over.
他说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找到机会可以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控，中国正在以整改为胁迫来取得对民营企业巨头的控制。这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来作为其未来外交政策的工具。普拉卡舍分析，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加强监管，大多因为科技公司近年大幅成长，规模越来越惊人，且伴随着越深的技术水准，也让科技公司得以扮演社会各阶层守门人的角色，甚至主宰个人的生活选择，因此逼使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维持市场秩序，也避免这些公司大到不能管。但他说中国的算计显然不同。他解释，中国政府对境内科技公司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在其管控下，不管是透过直接注资还是公共政策来辅导其发展并加以监管。在此前提下，为什么中国突然要紧缩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呢？普拉卡舍说，催化剂其实来自蚂蚁火红的上市案，但中国不是因为怕蚂蚁上市后大到无法管，而是看到蚂蚁等中国科技公司雄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普拉卡舍说，中国透过整改将手伸进大型科技公司，目的是为了遂行其日后之地缘政治版图的向外扩张。他举例，阿里巴巴今年一月向马来西亚出口了一项人工智能服务，马来西亚城市大脑，利用云端计算可以解决城市交通的拥挤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蜕变为智慧城市。他说，中国的盘算是，如果能进一步掌控这些大型民营科技公司，政府就可以将类似阿里巴巴城市大脑之类的出口服务或商品作为其向外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操作的手法就犹如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他说，这将是一种新型的外交宣言，中国如果能有效控制这些科技公司，就能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将这些公司的商品服务和生态圈之建立引导到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方向或区域发展，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此外，普拉卡舍所处的创新未来中心也预测，2021年全球科技圈将面临十大地缘政治的风险，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将利用与科技公司的冲突来遂行其地缘政治目的，将是明年的风险之一。其他九大风险还包括：第一，科技战， 主要来自美国和中国在半导体晶片上的征战。第二， 5G 联盟，也就是针对 5G 技术，除了部分国家开始围堵中国外，其他各国也可能被迫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等主要大国间选边站。此外，第三，在中国开始自行发展区块链服务网络之后，同样也面临来自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排挤，其发展趋势也可能导致各国未来必须选边站，而形成另一种世界断层等之科技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产阶级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群，它不仅是政治语境中最常被讨论的社会群体，还被广泛视作美国文化的象征和最主要的经济驱动力。那么到底收入多少可以被算作是中产阶级呢？
中产阶层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群，它不仅是政治语境当中最常被讨论的社会群体，还被广泛视作美国文化的象征和最主要的经济驱动力。那么到底收入多少可以被算作是中产阶层呢？事实上，在美国对于中产阶层的定义并没有一个共识。皮尤研究中心将中产阶层定义为收入在全国中位值的三分之二到两倍这个区间内的家庭。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个区间在2018年是$40,100到$120,400。也有研究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年收入在$13,000到$2,300,000之间的家庭。此外，中产阶层的定义还因州而异，因为各个州的生活成本不同。财经媒体 24/7 Wall Street 近日基于宽泛的中产定义，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并且根据各个州的生活成本对数据进行调整，计算出各个州的中产阶层收入区间。根据统计，中产阶层的家庭年收入下限在密西西比州最低，只有$15,165，在夏威夷州最高，达到$41,532。如果按照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来算，最低的州依然是密西西比州，为$58,503，而最高的是马赛诸塞州，为$108,348。在所有州里，纽约州最富有的 5% 人群所拥有的财富比例最高，达到 25.8%， 而中产阶层所拥有的财富比例最低为 43.1%。 不过这些数据并未涵盖新冠疫情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新冠疫情将对收入分布产生影响，尤其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盖洛普2020年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 72% 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或者是工薪阶级，而他们在判断自己的阶层身份时，除了考虑收入，还会考虑教育水平、居住地、家庭历史等因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凯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